法的神，哎呀，这好像有一点，不敬哈，也有点，好像，我自己有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想到我们中国讲到，夫妻闺房画眉之乐哈，这梳头发好像上帝在画眉梳头发啊，有一点细致，但是好像不大敬哈。我没有说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如果在神学里面，上帝梳头发，是可以表示上帝的小。我们大家从来不会想到上帝小哈。当我们讲到上帝伟大或上帝大的时候，我们通常用的字叫上帝是超越的，超乎万有。但是当上帝大超乎万有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讲上帝小，小到在万物的里面。Imminent， 当上帝的绝大和绝小就跟现在纳米科技一样，纳米科技那么小的里面可以做这么多事，也正显出科学家的伟大奇妙的地方。我们上帝在最细微的事上照顾我们，跟上帝在最巨大的事上管理万有，是同样一位上帝，是同样一位他的慈爱、智慧和公义、正直、善良在每件事上都呈现出来的上帝。我们不会只看上帝梳我们头发这个部分，我们要希望能够在今天把整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看一下。我们不会看得很仔细。马太福音第十章是一个很关键的，马太福音里面五个大的耶稣讲道的段落的那个关键里面的一个。这个第十章这个关键呢，是在讲到门徒和使命，或者门徒和工作。不要把它想成说是给那个十二个门徒的工作，给那个十二个门徒的使命，比那个要大得多。这个门徒的使命和工作，其实也是给教会，给每一个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荣耀的肢体，不同恩赐肢体的每一个人。因为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耶稣的身体是不会有一个短缺的，每一个上帝都看重，也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每一根头发上帝都看重。对我们人来讲，的确心脏比较重要，头发比较不重要。但是圣经里面固然也有重要不重要之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基督身体的时候，也有讲到有些肢体是荣耀的，有些肢体是卑贱的。但是我们又从耶稣的话里也同样看到，越卑贱越微小的，越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始终需要有个态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无微不至的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他的体制的大小。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世代，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聆听上帝话来敬拜上帝的人，这段经文跟其他的经文一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十章一节，耶稣给我们这些门徒把我们叫过来，让我们常常听到神的呼召到主面前，让我们在神那里因为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就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服侍他的事上，在罪恶的世界赶鬼和医病。不是说我们一定有这种神机骑士的能力，而是我们可以用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圣灵和上帝的话，让上帝的医治和恩典呈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这十二个使徒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所看到的，大部分对我们是陌生的。我们最多知道彼得，其他什么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啊、达泰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就是耶稣的门徒有这么多我们不大明白、不大知道的，而且有一个很坏的，而不是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出色、优秀，像彼得或保罗一样的恩赐。我们多数人在上帝所建造的教会里面，甚至是十二个栋梁里面的一个，可能是 无关重要的，或者说不被人知道的。神常常用这些看来无关重要和不重和不被人重视的来进行教会的工作。各位，就像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个教会的进行是借着许许多多不被人知道的会友来进行的，包括你们的奉献、你们的祷告、你们的聚会。不要轻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宝贝的。当然我们也不要重看自己，不要自我膨胀，以为非我不行，只有主是，非他不行。但是在非他不行的主是所做的事上，大的小的每一个肢体都被他所爱。我们在这世上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责任。这不能讲得太细，但是也需要提醒一下。耶稣在第五节差遣十二个人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当然这个对很多的解经家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读者看的时候，恐怕都会有一点遗憾啊，因为好像这有点狭窄。那我们通常都是解释说，哦，这是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很讨厌撒玛利亚人，耶稣也就顺势说，你们先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等到以后圣灵降下来，甚至到圣灵降下来斯提凡死了以后，才慢慢开始有人到撒玛利亚那里工作，这是上帝救恩的次序。这样讲当然是对的，不过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今天去不去撒玛利亚那里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那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上帝的仆人就是你我每个人，我们信了耶稣，从主内领受了各样神给我们的祝福，不会只有祝福，祝福完了也一定有使命。神给我们权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领受那个天国的种子和养分，就不允许我们让上帝的园子荒凉，就不允许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银子埋在地下，即便有一天原封不动的还他。神要他的种子，神要他的百姓领受了恩典，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务必要叫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管是男女老少，我们这里尤其第一堂比较多年长的，不要说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要说我的体力已经过去了，我们这里也有小 baby， 没有关系，我们也非常欢迎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没有关系，不但没有关系，多多益善。我们需要有一个想法，我们自己不一定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想法，大人小孩每一个在神的眼里都是被看重的，都是有他的学习和他成长和他被使用的空间。也许我有一天我老人痴呆了，这非常有可能的。如果我有一天，我绝对相信老人痴呆的老人也在上帝的手中，不会是无用的。我们人不一定能用他做什么，但是一定神在他身上有用。我们的信主的心灵跟我们肉身头脑的健康状况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可以不受影响，甚至可以更稀奇奇妙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看清楚，希腊人很强调要认识你自己，你要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你的聪明才智力量应该用在哪里。保罗在罗马书讲类似的话，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各位不要把自己看得过大了，包括不要，原谅我这样说，我离这种时候越来越近了。我看过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好像是立志也传述一些他们的意向，就是我要鞠躬尽瘁。但是我看很多的传道人跟世界上很多的人一样，他们应当走的路是鞠躬下台。 各位，我知道有传道人已经不能讲道了，年纪很大，他已经不能讲道了，已经糊涂了，但他仍然在讲。我不觉得他是忠心，我觉得他是抓着权力不想放。各位，对不起，我讲得很难听，我讲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连世界上的人都需要知所进退。那个知所进退，用这里的话讲，你不要去撒玛利亚人那里，因为你没有那样的能力，或者他跟你可能很遥远。有的时候我看到，也请姐妹原谅我这么直接的说，有的时候姐妹或者弟兄在这一方面常常就会出轨了，就是关心的人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自己该关心的。各位，有一天有一个时候，也许你应该到撒玛利亚那里传道，但是总注意到你正经事该做的。各位，如果一个做妻子的对她丈夫是绝对的忽略，而天天在关心别人男人的袜子有没有洗干净，我觉得这不太正常。各位，如果一个丈夫对自己妻子的身体毫不关心，而时时刻刻打电话给一个女孩子说，哎呦，你这一阵的睡眠如何啊？各位，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基督徒，对，神可能呼召我们到远方，我们到爱斯基摩人那里去传道，然后撇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这有可能，这是主的呼召。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呼召，必定之前他这个人是把他现在，事实上如果他到爱斯基摩人那里去也是一样，我们总是要做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工作。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到爱斯基摩人那里去传道，那么你就最好专心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传道。你不要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传道的时候天天关心，哎呀，我本堂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崇拜如何了。有很多人， Charles Dickens 有一本书叫 Bleak House，里面就讲到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有极大的爱，可是那个爱就是望远镜式的爱，她天天在关心非洲某个国家的孤儿的状况，而她家里的丈夫饿肚子，小孩饿肚子，乱得跟猪窝一样，她都不管。各位，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爱，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也会知道做人态度。可是我们常常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在你该做事的地方，我们常常觉得无聊，我们不喜欢那些刻板的日常的天天该做的事情。我在教会也碰到很多，我觉得我也常常，起码过去常常有这样的毛病，现在我不知道。各位，你听过这话吗？耶稣也讲过类似话，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和尚也喜欢去远方念经。我喜欢到这个教会来讲道，一年一次，大家很欢迎，在自己的教会天天讲嫌无聊。我喜欢跟陌生女子谈话，跟自己老婆谈话，好像无聊。我们先不要讲那些婚外情的罪恶，我们就讲我们的个性。教会、世界，可能特别多灵恩派的教会，我们喜欢找那个刺激，动不动就要有些东西来刺激我们，然后说一些刺激我们的话。嗯，这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我天天看到这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我们喜欢那个煽情的东西刺激我们。世上的媒体广告也是这样做。各位，请你先把家乡的事做好，再去撒玛利亚，再去外邦人那里。人自己家里手中的事情不做好，要去爱斯基摩人那里，到了爱斯基摩人那里，他又会想到非洲。他总不能专心的把现在上帝放在你眼前的事做好。各位，我的意思包括我自己都要反省反省。请问各位姐妹，你的厨房状况还好吗？ 请问各位弟兄，你的卧室状况还好吗？我没有说我们的厨房卧室要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每天那个棉被折得跟豆腐一样，我觉得那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是我们自己手头的工作有没有忽略了？然后我们再用望远式的爱、近视的爱，在做那些很遥远的东西。第八节讲医病，传道医病赶鬼。好，当然不是说我们天天在做这些事。我再一次说，我们应用神在十二使徒身上的这些吩咐在我们身上，不是照字面的，整个圣经都不是照字面上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圣灵要我们学习的那个意思，其实重点在你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神给你医病的权柄，你就要把医病的能力舍出去，白白的。也不是说收不收费的问题，问题是你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当上帝把丰丰富富的恩典、祝福、阳光、空气、雨水，还有我们活在台湾，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承受的一切好处，包括各位，我是很土啦，这个很普遍，但是我早上来看这两个荧幕的时候，现在来看我面前荧幕的时候，我的想法都是，哎呦，现在科技怎么这么棒，那个荧幕好清楚哦，我非常感恩。我有的时候就想到，我现在聚会的时候跟以前都不一样，这我现在连翻圣经都不必翻，我连翻诗歌都不必翻，还有三个荧幕给我选，我高兴看哪一个看哪一个，实在是太多值得感恩的。神给我们，起码对我来讲这是白白的脸，让我也白白的舍去吧。当然这不是我的，我不能舍，但是也让我能够在享受在使用这些的时候，我能够把它把荣耀归给上帝，让人得到方便。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必想到说医病赶鬼的恩赐，那么大的恩赐我要怎么白白舍去。你想到我们能呼吸能心跳，我能站在那里讲道，我能看到圣经，哎呦，就是弟兄们点一下，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看这么清楚，以至于我不必翻圣经就有了。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让我们也不徒受他的恩典，让我们这棵无花果树或者橄榄树或葡萄树或者果园，我们领受这么多的肥料养分园丁的照顾，我们就结出果子吧。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老，包括我现在有一些不舒服不快乐，甚至有的时候有很不舒服很不快乐的事情和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能想到每件事都有神的恩典。我在说，哎呦，我这一个礼拜牙疼，各位，那是很不快乐的，那是很痛苦，那真的是我要想到人怎么这么软弱，那个疼久一点，所有对神的感恩喜乐都逐渐的消失，不过一颗牙齿啊，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讲的是头发，我就想到牙齿，神也数过，有他的美意。第十节以后讲到我们行路不要带这些，不要带那些，那个重点也不在我们真的不带这些不带那些。耶稣的门徒在带这个带那个或不带这个不带那个的时候，也不是有的地方讲到讲到带这个，有的地方讲不带这个，重点不在这些，重点在我们相信神的供应。包括我今天去任何一个地方服侍工作的时候，我相信神的供应，而我在相信神的供应的时候，我同样知道，我的经验知道，我的理智知道会出差错的。我可能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出过这个差错，那个教会说，哎呀，康牧师，我们改过了，没有跟你讲吗？我去一个地方讲到，包括就是西方那个接我的人，包括我到台南高雄，我们在高铁站接你，各位这句话很清楚吧，你到了下了高铁你才知道高铁站有六个出口，他在哪个接我，你就像小老鼠一样一个一个跑，然后你跑到这站，他到那个出口， 神在每件事上对他的儿女有供应，可是神对他最忠心的仆人，包括耶稣和保罗，让他们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我们生活中意外意内的种种差错，不要抱怨上帝没有报供应，上帝有供应，上帝在供应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他的美意。我们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总是因着十字架大爱，上帝舍了他的儿子，又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各样如我们意的供应和不如我们意的供应里面，我们带去祝福，对不起各位，也带去咒诅。我们基督徒只祝福不咒诅，但是当人拒绝上帝祝福和福音的时候，那个城和那个人所要领受的比索多玛罗摩拉还要悲惨。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之一。我们传福音动力不仅是给他美好的永生的盼望，也要清楚地告诉他拒绝上帝所带来的悲惨。我们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在这世上不管是做传道人或做老板，不管是做家庭主妇或者退休，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我们在这世上认识上帝的人都有使命，都是他的使徒，都是他的门徒，我们都有他的保守到这个世上。他的保守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不因为他的保守的美好和全备就忽略我们该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因为他的保守的美好，就让我们在这美好的保守中自己尽上更大的责任。包括耶稣说清楚了，我猜你们好像进入狼群一样，各位直接的说，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应用我今天早上来你们礼拜堂，那就是你们是狼我是羊哎。各位，这些都是的，圣经的话都是对的，只是我们要看得完全。耶稣讲这话的意思其实就在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艰难有苦难，甚至上帝把我们派到艰难苦难的地方，有他的美意，也有训练磨练我们的地方。那么我们既知去这里，我们该有的预备，该有的防备，事实上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哎，因为耶稣下面就讲到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公会就是当时的教会，也要在会堂里，会堂里就是礼拜堂，鞭打你。他还不是说你在赌场，还不是说你在捷运，还不是说你在别的地方被逼迫，他说你在教会里被逼迫。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和保罗不就是这样吗？同样，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预备好，我们每天都预备好，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预备好迎接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预备好迎接主给我们的十字架，预备好。所以预备好，那每次要来的东西我们又不一定知道，我们预备好就是让我们始终有一个充足的信心，谦卑的态度，勇敢的心肠。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灵始终越来越被圣灵充满，好叫我们在遭遇敌对的，或者冷漠的，或者友善的，或者称赞的，或者掌声，或者粉丝，或者仇敌，我们都预备好。不是我们有什么聪明能力，是我们的圣灵让我们习惯的，让我们经常的做一个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的，这就叫预备好。因此我们又不要有一个误解，当耶稣说你们被抓去的时候，不要先预先想思虑说什么话，到时候就会赐给你。哎呦，我看到那个就非常的焦虑，我小的时候看到很焦虑，我想哪一天我被抓起来，你看我这是那种忧患意识。你们看圣经说你们会被抓起来的时候，不要先想，各位你会想你会被抓起来吗？我那时候就想我会被抓起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抓过，我就想到哎呦，是共产党把我抓起来，然后 严刑拷打吗？然后耶稣所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我们就去做，就是不要预先想，
我就开始想了
啊，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预先想的意思其实也不是不要预先想，不要预先想的意思也是要我们有一个对主的带领有平安的那种信心。所以不要焦虑，事实上你要去想很必要啊。这种错误我常常也听到，现在在神学院比较少这样，几乎没有哈，甚至反对这种讲法。我小的时候会听到，那近前的人说，最好的讲道是没有预备的，就是圣灵感动的。最好的唱诗是不先指挥的，是一上台圣灵感动就出来了。讲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去思想、去准备、去预备、去操练，就都是人的作为。各位，这是错误到极点的话。圣经里面我们刚看到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要有好的准备、防范、补救等等。上帝在万事万物万人中，特别是他的儿女身上做一切的工作，计划、预定、执行，恩惠、慈爱保守我们到底，不排除反而强化了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的头脑、心思、意念、打算、看气象、准备道路，先把你的那个卫星导航系统打开，然后看地图，都不妨碍，而且让你更仔细的做这些事。各位，如果你说哦，神都预备好了，我就不必做事，这种人就是懒人和恶人。神为他预备的就是地狱的火而已。神预备好，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脑，预备我的眼，预备我的手，做好的各样的工作。所以不要思虑，不是说我们不想，而是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活在主里面，有我们时时刻刻求我们的圣，求我们的主把圣灵浇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句话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个重点不再说我们都是白痴，随时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然后就像爵士乐一样时时刻刻即兴演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话要跟保罗在加拉太书在第六章讲的，你们不要自欺，顺着圣灵撒种的会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会从情欲收败坏。不要自欺，你平常的生活是怎么顺着圣灵，怎么舍己，怎么对付自己，怎么肯背十字架，怎么肯攻克己身叫声服你，怎么让自己的意志顺服上帝，让自己的肉体顺服自己的意志。我们常常都刚好相反，你的意志顺服你的肉体，然后你要叫上帝来听你的意志。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我特别讲弟兄们，当我们在网上看到色情东西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有原罪，我胜不过罪恶，所以我头转不过来。各位，你有足够的力气把你的头转过来，当然这都是主的恩典。你不要说我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犯罪是合情合理的。我已经卖给罪了，这是圣经上的话，犯罪是合情合理，是魔鬼放在你嘴里的话。我们是有罪，我们凡事需要恩典，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一定够用。这里面有挣扎，那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凡是靠着主的圣灵来行事。靠着主的圣灵还是常常因为有自己的罪恶、肉体的软弱而失败，没有关系，悔改归向主，我们继续来。这些事不是只有神的门徒而有，这些事耶稣自己也是一样。 耶稣自己道成肉身顺服上帝，他也一样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他也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他也从圣灵那里领受到能力来医病赶鬼，证实神的国临到。他也经历到弟兄把弟兄送到官里，儿子把父亲送到死地的这种事情，他的兄弟讥笑不信他，他的门徒出卖他，他的同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学老师经历过，我们做学生的怎么不经历呢？如果别人骂耶稣被鬼附，人家骂我们神经病又有什么稀奇？何况我们有时候的确是有神经病，但是我们不要怕他们。第二十六节，不要怕他们，所有的这些事情耶稣所讲的我们都知道一定会经历，不要怕他们。哦，上帝会保守你，上帝会恩待你，不要怕他们，这很好，上帝会保守，上帝会恩待。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上帝的保守和恩待不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没有任何的灾难，也不是我们回到伊甸园里面没有任何的引诱试探，事实上引诱试探就在伊甸园里发生的。各位，上帝的保守是让我们总能平安到主那里，肉身精神都可能受极大的锻炼，但是信主的人那些极大的锻炼也在上帝的保守中。不要怕他们，有另外一个我们不太敢讲但是我需要讲的话，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抵挡基督包括魔鬼能够做的，他能杀我们，他能虐待我们，他能叫我们精神痛苦肉体痛苦，他和他们都能。当耶稣把我们拆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上帝把耶稣拆到世界的时候，当上帝使他的教会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的时候，这个世界基本上会杀会逼迫教会的。当然很多时候在主的恩典下，很多被主拣选的人也会归向上帝，也会喜悦上帝的话，或者在各样挣扎逼迫像保罗一样最后成为上帝的忠心的仆人。但是整个呢不信上帝的世界，他们基本上对基督教不会是一个友善的态度。我们不必去分现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哪些是麦子哪些是败子，如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也不必分这里面哪些人是得救的哪些人不得救的，我不必去做这个分，容他们一起生长，上帝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那不信上帝的人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到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是必须彼此为仇的，这是创世纪第三章神说的话，神对魔鬼说的话，神对蛇说的话，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我们说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儿女，蛇的后裔就是不相信基督的抵挡基督的人，这种为仇是上帝放在那里的，不仅是魔鬼恨恶光明之子，也是上帝定义要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免去这个。所以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爱人如己，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如果我们为人祷告，如果我们传扬福音，如果我们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如果我们温柔忍耐谦卑，如果我们像以弗所书讲的，我们对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老板不信主的环境我们都有谦卑顺服光明的样式，我们感谢主，或许 而且常常这些不信主的人当中被上帝的话感动，他会也加入我们。但是那不信的人，始终不信的人，他会逼迫我们，他不逼迫我们，他会冷漠地对待我们。那就是现在台湾的状况，台湾没有宗教逼迫，起码没有大规模的宗教逼迫，但是对基督徒的信息大家是冷漠的。迟早或多或少他们会逼迫的，他们会杀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不能杀你的灵魂，不要怕他。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我们遵守上帝话的动机，我们继续来做礼拜读经祷告成为基督徒的动机，一个是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有福的，有永远的福气。我们另外一个动机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逼迫和引诱之下，我们放弃了我们去传扬和彰显的信仰，我们有一个可怕的敌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要怕的是上帝，你要爱的也是上帝，你单单要爱的是上帝，你单单要怕的也是上帝。教会很少讲这个部分，但是耶稣讲了。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你们活在这世上，执行我的话，遵守我的话。为什么要遵守？为什么要执行？因为你们蒙恩了，而且你们遵守执行会蒙更大的恩，有永远的福气。但另外一方面，你们要听我的话，不要被任何其他东西引诱了。因为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不是那个大坏狼要吃掉你，不是你的就会被骗钱，不是你就会倒霉，骗子坏人会怎么恶待你，不是你跟陌生人，陌生人就会怎么整你，而是差遣你的上帝会把你的身体灵魂都丢在地狱里。这样的人正要怕他。我们既知神是可畏的，我们就当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各位，我们没有那么高贵，我们不是纯粹只有因为上帝好所以我们也好，因为上帝赐福我们所以我们羡慕这个福气，所以我们也要好。人不是常常见好就听的，我们常常是做错了被处罚，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做错。各位，我最近我刚讲我牙痛，我并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哈，但是我很清楚，我那牙痛的开始那一天就是太太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没有错，只是那个事我很不喜欢。好了，我就讲出来好了。他又买某一种健康食品哈，我觉得那都没什么用的东西。好了，各位，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我那个脾气就上来了，我没有发出来，我在那想，哎呀，那人买过那么多错了，你还要买，那上当花钱啊！越想越火大，牙就痛了。好了，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在提醒我，但是我把它这样解释。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你干嘛这么自意啊？啊，马上就不敢发脾气。我没有讲出来，我只有埋在心里啊。但我后来连心里都不敢有。不管我解释对不对，这件事对我有好处。 我都知道，不要随便论断人，不要随便自以为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习惯做法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别人错。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神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管教了。那在几天之前又有一个小小的管教，就是你要是再来这个，就牙痛一下。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但起码对我很好啊。以后不要再这么任意的论断和质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承受一点小小的地狱的火，以至于我们能避免永远的地狱的火。所以神如果在生活中给我们一点打击，我们真的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们不要抱怨吧。好，做主的门徒，有主给你的使命，有主给你的权柄，你要白白的舍去。也有你去工作给你的磨练艰难，你不要惧怕。你在艰难当中，你也要确知一件事，上帝在保守你。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比麻雀还要宝贵。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讲过类似的话。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那里在讲上帝会养活我们，会照顾我们。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有的时候神学家会把它引用成 the providence of God， 就是上帝对万事万物的眷顾。那当然没有错了，因为的确麻雀是其中一个，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万事万物一事一物中的一件。不过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会说上帝对万事万物的眷顾固然是真实的，而且是有效的。上帝更是眷顾，包括这段经文在讲他眷顾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啊。但是你要想那个眷顾，麻雀跟我们的不一，跟我们的一样和不一样。一样就是上帝都在眷顾，不一样就是他眷顾的更好，因为我们比麻雀更贵重。但他眷顾的更好，你也就要更要想一想了。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上帝眷顾麻雀以至于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他是说如果你父不许，连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片麻雀掉在地上，他们得了鸡瘟啊、雀瘟啊、禽流感。各位，我们看过啊，虽然我们在台湾比较少啊，有的时候那个劳勃鸟还会被我们台湾的不是被上帝撇弃，而是上帝也使用了有些人用一些东西把他们抓住了。各位，麻雀不是不会掉在地上的。圣经里有很多他喂养啼叫的小乌鸦，事实上在诗篇应该是106篇还是105篇里面讲到，是那个狮子吼叫也是向耶和华求食。不是只有小麻雀，勇猛的狮子，不是只有残障人士啊，诗篇104篇，对不起啊，少壮狮子吼叫抓食，向神寻求食物。狮子那么勇猛，那么有力量，但是它是在向神寻求食物。不信主人当然看不到，你在国家地理频道也没有看到说那个记者说哦，他们在拍哦，这狮子怎么抓羚羊啊、然后他说这都是上帝给他们供应的一个羚羊。不会，他讲这个不仅会引起无神论的抗议，也会引起爱护羚羊者的抗议。我们在讲上帝眷顾万事万物的时候，我再提醒各位一次，上帝丝毫没有因为他在眷顾万事万物而放松了，而没有使用他在自然界的法则。包括我们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吃中饭，刚才你吃早饭的时候， 我们敬虔的人，我们是基督徒的习惯都说谢谢主赐我饮食，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完全看不到这个饮食是上帝赐给他的，他只会看到这个饮食，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你家只有你信耶稣，你在家里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你昨天决志信主的，今天你吃饭的时候你说耶稣谢谢你赐我饮食，啪你爸爸打一个耳光过来，什么上帝赐你的饮食？这个饮食是爸爸打工赚来的，这个饮食是妈妈烧菜烧的，赐你饮食的是爸爸妈妈。各位，我们基督徒丝毫不会否定爸爸讲的话，就是各位请你把你的脑筋灵活一点的运用，我们说神赐我们饮食不等于我们不感谢父母养育，我们说神赐我们饮食不等于每一个饮食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玛拿，在一切看不到任何神迹的地方，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在这后面看到上帝绝对的统管。如果爸爸妈妈愿意听的话，我们会对他说，是爸爸妈妈，我们感谢你做工烧菜给我们，不过是上帝给你的心，给你的肺，给你的空气，给你的工作机会，给你的工作意愿，给你爱儿女的心，让饮食出现在桌上。爸爸妈妈，当然我们不敢这样讲，你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你只是没有信他而已。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在做，绝大多数的时候上帝是使用这个世界上自然的法则在做这些事，只是我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后面都是上帝，偶尔不是用自然法则，像天上这样玛拿，那个叫做神迹，可是神迹以外的每一件事也是神在做，只是我们比较少看到而已。当麻雀，当飞鸟，当狮子，当人，当一个浮游生物，当 quark 这种东西，当宇宙的星云产生消失扩大减少的时候，那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运行。因此我们只依靠上帝，我们只敬拜上帝，我们只相信上帝，我们只敬畏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因此我们只敬畏上帝，我们只怕上帝，我们不怕其他的。如果你不怕上帝，你什么都怕，你怕鬼，你怕死，你怕老，你怕穷，你怕胖，你什么都怕。如果你怕上帝，你敬畏上帝，你就有智慧，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你的胖、你的老、你的死。我不是说你就不会胖啊，请各位注意，我没有传虚假的福音。在神奇妙的旨意中也会有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父允许小麻雀，允许大老鹰，允许狮子，允许羚羊可能在饥荒中饿死，可能被人打下来。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为什么我这个小麻雀这么可怜，我不一定能解释为什么呢大老鹰一直在欺负我们而神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每一个东西，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在他面前的但以理，不过像一个小麻雀一样，但是上帝会保守。上帝的保守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上，上帝保守他的儿女，而把他的独生子弃绝在十字架上，那是最大的奥秘。 那也是最大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智慧和全能。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基督钉十字架，基督正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所以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你倒真可以像我一开始讲的，把它了解成你是上帝的妻子，这个不违反圣经，圣经是这样讲。然后他在一根一根数你的头发，甚至我还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这是50多年前了，我妈妈有差不多一根一根数我姐姐头发的事。各位姐妹，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女孩子头上会长虱子，虱子就几乎是一根一根把它梳出来的。你说康牧师这讲的又不太恰当了嘛？什么上帝爱我们怎么有虱子，对，上帝爱我们头上还是会长虱子和跳蚤。你不要忘记虱子跳蚤也是上帝造的，你不要忘记 SARS 和滤过性病毒也在上帝的创造和掌管之中。我们不能够，不一定能够恰当的解释每一件事情，我们没那么多学问，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多学问，全世界人加起来也没那么多学问把每一件事都解释叫我们口服心服。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知道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而上帝的计划里面要拯救世上属他的人，他就差他的儿子，差他的圣灵，差他的门徒，就是你我，在这世上生活，见证他，给我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给我们使命，传扬天国的福音，叫这世上的人悔改，也给我们聪明智慧，也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平常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依靠上帝，敬畏惧怕上帝而活。而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也记得我们要让上帝的话来保守我们。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请你转告范大林长老，包括他的头发，他是秃头哈。我的意思就是，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地上，如果神不允许，范长老的头发也不会一根根掉下去。神保守怜悯恩待我们每个人，神保守怜悯恩待他的儿女，在世寄居的日子能够见证他、荣耀他。有的时候经过火窑，有的时候经过死荫幽谷，有的时候躺在青草地上。我们生命不是始终都一样的，但是每一个时候都有主。所以在各样的艰难，在传扬福音，在见证主，在做家庭主妇，在退休，在做 cruise， 在做捷运，在打点滴，在洗肾，在各样的时候，我们有，这里讲的好像是被逼迫，我觉得不只是被逼迫。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可能是逼迫，有人拿着刀拿着枪威胁你，你再承认你是耶稣就砍你的头，你是耶稣的门徒就砍你的头。也可能是我们自以为而实际上不是的逼迫，就像那个使女对彼得说，你是跟这个人的，彼得说我不认识他，其实没有任何的逼迫，只是彼得自己懦弱。也可能只是我们在人面前愿不愿意祷告，也可能只是我们在人面前愿不愿意发一个福音单张，也可能只是在我们的家人或者父母或者谁在亵渎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沉默或者应该讲话。我不觉得有一个标准模式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怎么做，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从心里认定一件事， 就是上帝是我的主。就如同我今天在任何一个漂亮女孩子面前，或者她知道或者她不知道，我心里要认定一件事，我是一个已经结婚应该忠于我太太的人，我要认定这件事。不管有没有人，包括鲁滨孙现在在荒岛上，他要认定上帝，他在山羊在风在海面前要认定有上帝。我们一个人，我们独处，你不要忘记，你都活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善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暗中查看的父看到，我们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是为上帝工作。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我为基督而活。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到地上是这样，我们到地上也是这样。我们主到地上被父差遣，是要把和平的福音带来，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和平之子，他是带来和平的，从他降生就是。但是那是指愿意信靠他的人，不愿意信靠他的人，当和平之子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逼迫。当和平之子的门徒出去传扬福音见证和平之子的时候，他们也会逼迫。我们实在很不希望用这节经文做结束，但是我用这节经文做结束，三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兵刀。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三七到三九节告诉我们，认定你的上帝，即便全世界和你的肉体都反对你，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那个是唯一能得到生命的道路。你为着主失去一切，你会得着一切；你为着任何渺小的东西弃绝了上帝，你连最渺小的东西都不能得到。我们也对那些接待教会的人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接待、在领受、在恩待上帝仆人的时候，他们就在坐在上帝的身上。人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无比伟大的事，就是把一杯水给口渴的上帝喝。当上帝渴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杯水喝。上帝怎么会口渴？上帝怎么会要水？因为这次你坐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知道你无比的伟大，无比的细致，而我们都蒙受了这样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